我们前天晚上就礼拜五啊，教会的执事会召开了一个临时的会议啊，就是讨论我们怎么样子开始来预备啊，教会要重开的时候的一些的步骤啊阶段。那在当时讨论的时候，我们提到因为已经听说7月4号啊，我们加州的洛杉矶这里开始啊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等于是呢，我们7月5号那个礼拜天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准备回到教会实体的聚会。那这个同工讨论要怎么样来超前部署，就是怎么样子使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家回到教会不会整个秩序大乱哈，所有的步骤还有怎么样子来预备啊，毕竟我们还是要有小谨慎小心。目前疫情不是全部都没了啊，只是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们恢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准备。当然呢，我们从现在到7月4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也许还有一些变化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啊。那有一句话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那这是一个事实哈，确实我们也发现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纵然有万全的准备计划啊，但是呢，也许只能提升你达到那个目标或计划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会发生啊，那谁也没有办法去掌握下一个时间的发生的事情哈。就好像我们今天本来是因为教会的我们的退休会，我们本来是安排去 Marietta 的那个 Hot Spring 有我们的退休会，从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天的退休会。可是当时去年设定的时候，我们都租好地方了哈，也联络好了，但没有想到在今年春天过来就开始疫情严重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取消了哈，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谅解。那可是呢，有一句话另外说哈，除了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之外呢，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个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就是你想要达到目标哈，你当然真的没有把握哈，有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确实有这种问题，我们在怎么样的设想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成事在天就是我们确实相信有一位智慧比我们更高的那个全智的智慧哈，全能的智慧者，他所预备设定的我们所走的路，他超过我们所设想，超过我们所计划的那一位神哦，他确实是那一位超前部署的神哈。我们从这个，等一下我们从圣经要来了解。所以我们呢，这边呢，我们的人呢，我们就是理当尽我们的忠心来做，但是呢，我们更需要与神来同行啊。所以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前面起始天会有一句话哈，就叫做想得多不如做得多哈，想得多不如做得多。那这个就是说哈，当你清楚你要做什么时候，你要尽力追求。可是呢，我们常常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需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安静反省调整啊，再重新的对准神的话和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呢，在这个是3节刚才一开始的地方，他讲到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要除灭他，这里讲到那个婴孩的耶稣，他将会面临一个死亡的威胁。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就看见神就有了一个超前部署的行动。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做了什么样子的超前部署的行动，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属灵的意义和教导。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超前部署啊，看起来是很应景，现在开始要恢复和很多这个疫情之后，或者是渐渐缓和所要做的事情。即使在属灵里面，我们看见即使我们的神呢和他的所做的这个事呢，许许多多都是看见他是超前部署的神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入埃及的超前部署。13节这一段圣经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他这里讲到神怎么样子的超前部署呢？他说呢，他差遣的使者有主的使者透过梦境在异象向着约瑟来告诉他，叫他呢 要小心，因为有这个希律王呢要来杀害这个小孩子哈。啊，他因为他听到了这个有一位主要降生的问题哈，所以呢就只是约瑟带着孩子和母亲要离开，然后逃往埃及去。请注意哦，你在这里要注意那个顺序，他这里讲的不是母亲和小孩子，是小孩和他母亲，小孩同他母亲，因为这个小孩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必须放在前面啊，是小孩同他母亲。真正的主角不是母亲，不是天主教的那个所谓的拜玛利亚，不是，真正的主角是小孩，就是这一位耶稣。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的记载啊，主耶稣在孩提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连在婴孩的时候他就饱受这个死亡的威胁啊。但是呢，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出生是为了要救赎人类啊，那为是人死，不过呢这个时候并不是神所命定的那个要受死的时间。所以当这个父母亲带着他逃亡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所经过的，我们看见呢，他们这做这个所谓的配角的角色，然后开始服侍这一位救主婴孩的时候，他们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一定是明了一件事情，说这样子的侍奉主并不是一件平坦的道路，不是一件平淡没有什么危险的路。可是我们也看见他们按着定旨，就是按着这个主的使者的所说的，就超前部署逃往这个埃及去。所以他们知道有神的保守，他们知道有神的看顾，正是在神的看顾正是在危机难阻的时候显出来的啊。神只是约瑟和玛利亚能够避开这个危险。那我们看见虽然是在一种有一点像是颠沛流离一种逃亡的路上，但是他们心里我相信仍然有平安，因为是主带领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马太哈主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强调耶稣身世来历啊这个细节有神的旨意的这样子的谈的时候呢，他选择哈埃及作为这个避难的地方。我们看见哈，这个是其实从某个角度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要选择埃及去呢？因为希律王的管辖区哈没有到达埃及，好是很安全的。不过对马太来讲，这个地方其实有另外的意义。这个另外的意义呢，我们看见哈，首先我们要了解，其实埃及呢，这个是对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发源的地方。埃及是一个很重要以色列民的一个发源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地是哪里？迦南地，有饥荒，所以呢他就逃到一个地方，就移到一个地方叫做埃及，埃及在那里暂时的居住，就避这个饥荒，免得饥荒而没有粮食。另外有一个经文是在创世纪四十六章的第六节，说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另外一个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除了亚伯拉罕以外，雅各也是一样，他们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埃及哈，然后就在那里所有的这个子孙呢，就雅各的子孙都移到这个埃及去了哈。所以好像你们看在以色列人每一次遇到这个生死的难关的时候，都会往埃及去避难。那问题是为什么是埃及？是因为地理上的巧合吗？因为是埃及临近迦南地，所谓的临近应许之地，就自然而然逃到埃及，流亡埃及，有没有其他特别的隐喻呢？其实啊，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耶稣的童年，也就是婴孩耶稣和这个摩西的童年的对比， 你会发现他们两个的经历，摩西从幼婴孩时期和耶稣的婴孩时期很相像。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母亲节的主日的时候，牧师和各位从这个摩西的母亲那个角度来看了这个出埃及记那个信息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我们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我们就发现摩西的这个光景啊，根据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见埃及王命令要杀掉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叫这个收生婆要把这个犹太人生的这个小孩生出来就把他杀死。而摩西呢却很奇迹似的，他竟然被保存下来。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的出生很大的一个巧合，他也因为这样子很奇迹般的逃过了西利的杀害。那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哈，这个写作的时候啊，他是着重在向这个写到这个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哈，那又是一个出自大卫家族啊，从大卫家族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弥赛亚，那所以呢，摩西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整个的小时候的这些东西，他就没有特别去细节很明显的叙述在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相信啊，那些熟悉，就是犹太人，他们是熟悉摩西的历史啊，摩西是熟悉摩西的事迹的这犹太的人们呢，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一眼便能够知道耶稣是摩西第二啊，因为他们对摩西的小时候的这个光景他们很清楚。那对摩西的情形，现在在耶稣的小时候的身上就看见，哎，好像一个 duplicate 啊，一个好像类似的东西跑到现在的这位耶稣身上。马太写这个的时候，就是要给犹太人这些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哈，写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让他们警觉到两相比较，原来耶稣和埃及的这个以前在埃及那位摩西是一样的，有很多相仿之处。他有点在隐含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表的那一位拯救者。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有主的使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什么，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这个发生不是人在那里做事，而是神在做事，神在那里预备，神在那里做，为了拯救人类，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得救，他在做部署，他在行动，让我们看见这些巧合是神在做超前的部署。原来神的拯救这个超前部署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更甚的就是当我们刚刚提到的，早在以色列的先祖更早前的无论雅各或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看见列列里有这个部署的影子，神就在部署这个后来这位耶稣要降生的这个影子在那里。那么两三个月前，我们开始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哈，为了防疫，我们洛杉矶这里整个封城，甚至世界到处都封闭哈，隔离，那经济活动也陷于很大的这个停顿啊，很多民众因为这样也要依赖政府的救助啊，甚至提供食物啊，这些物资等等的。而同时我们也有看见哈，美国的农产品的生产商呢，他们却发现需求大减，加上物流的交通啊受阻，还有缺工人，可能很多工人也中了这个病毒，所以每一日呢就被迫大量的销毁那些食物啊，销毁这些包括农夫他没有办法不收割啊，包括这些酪农他们把牛奶倒掉啊，包括这个猪农甚至要给猪安乐死啊。所以呢，你会发现生产端食物要销毁，可是呢穷人却饿肚子啊。我们看见竟然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完全荒谬的一个年代。那有人就在问了，全球的疫情缓和了吗？解禁了，复工了，会不会又恢复，能够恢复原来的生活，还是第二波的这个疫情又 又出来感染了。这一切我们都是不知道，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甚至有的专家学者有两派的不同的说法哈，有人就建议说最好呢，你有最好的计划，然后有最坏的打算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如果以这种情形哦，我们怎么样子来超前部署？怎么样超前部署？但弟兄姐妹，我们从刚才所看的这一段解释的圣经，你会发现，无论我们的环境有多困难，无论我们的经济有多潦倒，身体有多软弱，甚至环境有多逼迫，有些学生现在很麻烦，他们在家里然后不能去学校，反而功课一大堆，也很抱怨，天天很难受。所以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是神已经超前部署。我们从整个圣经历史，我们看见这位神，他对着他的百姓的救恩是超前部署的，哪怕是在地面上他的生命，神都超前部署把他们带到埃及去，让他不至于受困受死，我有危难，在地面上神就超前部署来保守他所爱的人，在地面上他就超前部署来引导保护他所爱的人。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位凡事都超前部署的这位神，他会为我们预备出路，我们也相信最终我们一定有出路。第二个，我们再看借着先知的超前部署，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13到15节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呢，它里面使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的应验。我们从15节这里看哈，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讲到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我们去查了一下旧约里面有哪一个经节是讲到这里以这个雷同的相同的没有，我翻了一下，你发现这个何西阿书有一节经文蛮像的，这个何西阿书的11章第一节，这里讲说呢，以色列啊，这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儿子来。好，这个地方讲这句话。那你看起来这个经文哈，不一定完全和这个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这个话相符。虽然是有这个招出儿子来，可是它的前文好像不是在跟今天的经文完全符合。所以那个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这个故事为什么会使用了一个先知所说的话的应验呢？新约的作者在讲应验这个字哈，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proro， 这个 proro 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思，它到底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应验这个动词？这个应验这个动词它也可以译成尽，尽就是尽力的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那段经文讲什么，讲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也就是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要受洗的时候，约翰不给他受洗，他觉得说他是神，为什么要给他受洗？然后耶稣给他回应说，你当尽诸般的义，因此就受了洗。那这个尽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尽诸般的义也有这个包在的意思在里面。什么叫包在呢？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正在讲到律法的事情哈，他说呢，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包在一样也是跟尽这个字一样，也跟应验这个字一样，就是 proro， 希伯来文的这个 proro。 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指这个对律法的遵守或者是成全这句话来说，换句话说，应验这个 proro 这个字动词，它可以含有使之完满或者是使得充实，无论是原则或者是说法可以充实的这个意思。 那今天有一些学者呢，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旧约里面的人事物啊，好，有很多是跟着新约的这个相应的一种预言啊，预言啊。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里就讲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就是预表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讲到亚当旧约的，可是讲到那要来的是新约的，他讲到这个亚当就是预表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预表是上帝所安排的超前部署，当预表的本体出现的时候，那就证明之前所预告的成分在上帝的这个超前部署里面成就，让人去印证这件事情就完满了啊，就充实了。所以我们看见啊，人当人回顾然后去比较预表和后来出现的本体的时候，那就会明白它的相似之处，虽然不是同一个，可是却从那个之前的部署的人事物来看见成就的实体，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出上帝他那对救赎的真理，他如此的要借着让我们从明白新旧约他那个密切的关联，这一位神早在我们未出生他已经部署了为救我们的这个事。所以十五节的这个应验，这里说的应验说是借什么来应验呢？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是要思想，这里说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神呢透过先知讲话来超前部署。我们要了解哦，做先知性的这个预言，它有三种，有三种的这个先知性的预言。第一个先知的预言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对主耶稣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是先知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预言整个旧约那些先知，甚至新约也有先知的那些预言呢，就是对着耶稣基督要解决人类的罪恶的问题，这是先知预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层次。所以基督耶稣要成全，要成为神拯救世人的唯一的道路，也是唯一的办法，更是他要成为人类拯救人类的得救唯一的救主。所以先知的预言最高的层次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第二个先知的预言是什么呢？第二个层次就是他在预言什么？预言神圣洁公义的本性以及他审判的权柄。我们从这个圣经我们也都了解哦，我们从圣经看的这位神，他是先知常常透过他们的宣布这位神要审判，然后这一位神呢要他的本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唱到这个内容哈，那这个圣洁威严，他的话语，他的权柄哈，那先知讲这些话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以这个最高的权柄，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并且掌管人类生死命运的神的权柄来讲话。好，所以所讲的话无论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会好好的听先知这个话，因为那是来自神的权柄。第三个先知性的这个预言还有一个就是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就是我们看见他要将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或者某一个人神要怎么在他身上做一些什么事，或者他的生命神就在这个环境中或透过一些的其他的人事物来对待他。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像是在这个列王记上21章17节那里讲到这个亚哈王，然后先知以利亚就跟他发出预言说什么，说他的血将来狗都要舔要舔他，因为亚哈王实在是坏到一个极处。那对法老王，我们就从这个出埃及第3章20节那里也是说呢，神要伸出他的手来要攻击埃及地，要降灾祸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要成全，就是先知呢证明这个先知讲话的权威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差遣他们的神把权柄和能力给他，让他讲出来。 那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特别有一些比较注重灵恩的教会，他们常常提到先知预言啊，那所以就讲预言哈，预言就变成好像是对了某一些人哈，这个个人的算命哈，所谓未卜先知啊，来满足个人的需求，满足个人的欲望啊，说那是先知的预言，结果呢变成传讲这个耶稣基督变成不太重要，对基督论的确认或者是辨明就不是很重要的主题。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对你说，哦，这个再过几个月美国总统呢就会是谁啊，哦，不是哪个人，是这个人，哇，等到几个月他真的讲的话成就，你就说哇，神的灵在他身上啊，因为他讲的话成功了。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有人说台湾在选总统，他那个是一个美国人啊，娶台湾太太，他就说啊，那个台湾的总统哈，是因为要一定会马英九中。人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就是马英九哈，要用这个音哈，马英九，所以他马英九，所以他会中。哇，人家就说他好厉害。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保罗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注意括弧，原文做是说预言，所以是做先知说预言。很多这个不懂先知的讲到的这个先知预言的人，就会拿这一句话来扩，哦，说我们要去追求最要羡慕做先知预言。其实这一句话不是说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某一个人把你讲出来，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某一个人跟你事先说出来。因为这里预言这个字我们要明白，这句话预言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代神讲话，或者是他是宣讲圣言的人，就是这个 prophecy 这个字，它的重点不在于你未卜先知，他的重点在于他是神圣言的代言人。好，这句话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在讲这个时候主要讲什么，就是你要传道，你要讲说神的话，人家不知道，然后你对神的话熟悉，你代表神把真理传出来的意思，要羡慕这个，而不是羡慕去讲方言，去羡慕一些所谓的灵恩的表现，那些麻麻的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这些不是你要羡慕的。所以我们看见先知的意思绝对不是预先知道叫做先知，而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借着先知超前部署，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在神话下功夫。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用我们成为超前部署在神的话以上的人，使得别人因为我们的把神的话带出来，像那些先知把神的话带出来，让人能够知道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是神要拯救世人，解决一切人因为罪所带来的苦难的那一位神。这是我们第二个看见的这个重要的超前部署，就是借着先知来说预言。再来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出埃及记的超前部署，前面第一个是入埃及的超前部署，后面这里是出埃及的超前部署，有什么不同呢？请我们注意，埃及或者是出埃及，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个用语啊。那在圣经六十六卷书，其中有一卷书叫做出埃及记，我想基督徒都熟悉，圣经一翻起来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这是中文的翻译叫做出埃及记。其实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它的第一个字呢，你知道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它的第一个字你们看到这个地方哈，我们中文现在都改成从像英文用左边写，这是什么的名字。那其实它是从右边第一节一开始，创世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它就是第一个字就是这是，后面那是名字啊，这是名字。因为你如果去看中文的话，你会发现他一开始讲的就是在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些所谓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名字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后来的这个所谓的 翻译本哈，有一个叫做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在里面他把它翻成出去，这个名字这卷书出埃及记翻成出去。那这个出去呢，虽然是后来这个是七十四译的这些人翻的人加上去，但是我觉得也是翻得恰到好处。确实整卷的这个圣经的第二卷书呢，都在讲以色列怎么样从埃及出去的整个故事。那我们就看见哈，神的子民要离开埃及这个事迹和信息，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见好多处的地方都记载，好多处的记载。你看到我们刚才看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你再看他往后走，创世纪十三章的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以罗朵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刚才从十二章的地方讲说，他就为了饥荒躲到这个埃及去，下埃及。现在呢，刚才是入埃及，现在出埃及了。南地就迦南地，叫出埃及哈，就出埃及了。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二十七节说，以色列的子期近了，他就叫了儿子约瑟来说什么？说后面说，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也就是说呢，他连死的尸体都要出埃及的意思啊。他说，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啊，将我带出埃及，出埃及啊，连他的尸体都要出埃及。那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说，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啊。然后呢，后面在第二十六、二十五节的后面，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搬上去，上去哪里？不是搬上那个金字塔，上去是就是往北，好，北上往这个迦南地区哈。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见啊，圣经一而再，再而三讲到以色列先祖是出埃及的，他们不是一直留在埃及的。虽然在前面神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可是那个是暂时的，神还是保守他的百姓在埃及的生命。那新约的希伯来书就讲了哈，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约瑟因着进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主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些。新约圣经就再次的印证前面旧约所说的话。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摩西啊，早在率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四十年前，他已经先一步的出埃及过了。我们记不记得他曾经打了那个一个埃及人，然后他就逃了，就出去逃出了。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的哈。摩西因着信哈，摩西因着信，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啊。这里又要讲到摩西。所以这里有两重的意思哦。第一重的意思就是摩西他救了他的同胞的时候呢，他杀了这个埃及人，然后他流亡，好，隐姓埋名逃到旷野去，那是肉体的出埃及。可是另外一头呢，刚才我们读了这里就讲到他是什么，这个埃及呢指的不是一个地点，指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所谓的令人迷恋的国度，是一种所谓的不是看得见的那个灵里面的、心里面的那种 令人迷恋的那种埃及啊。所以摩西是心灵和肉体都离开埃及，他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自己也是先要他的心灵、他的肉体都要先出埃及，这样才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上帝拯救百姓的计划里面的重要的部署。那我们看到哈，事实上你纵观整个圣经，出埃及并不是指着发生在大约主前1500年前，由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包括呢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也甚至也说那是一个出埃及，甚至包括我们后来的1500年后，耶稣降生，把生命舍了，替人的罪舍命，然后救赎人类脱离罪恶，那个脱离这个审判，这种超前部署。也是一个出埃及。弟兄姐妹们，耶稣幼年他入埃及然后又出埃及，正正是在重演 上帝前面讲的，他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带领这个雅各，甚至摩西，甚至以色列会众，实际的来隐喻，上帝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成就最终的那个拯救的计划。前面那些都是超前部署，而实体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英国的圣经权威牧者叫做 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牧师，上礼拜四21号消息传来他已经安息主怀，享年90岁。那刚刚他在2月的时候在英国的一个安养院过完他的90岁生日，他在那里他讲了，他就告诉 当场在那里，他说，我想感谢你们所有的人的生日祝福，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这么多人还在听我的讲道。那 David Paulson 他就说，过去这段时间每一天他面对那个骨癌这个疾病和骨癌抗衡，他只能靠人扶着他的给他的手或者是坐轮椅来代步那他就说他会继续为众人祷告，而且他也会在安养院担任这个解经的服侍的侍奉，就在那里带茶经给那些老人在那里。但是没有想到2-3个月以后，就礼拜四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所以就病逝的消息传出来让很多的信徒感到很惋惜。他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上个世纪20世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宋尚杰，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什么意思？上帝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上帝造天地是很容易，而上帝要造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或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很难。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当上帝要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说有就有，然后命立就立神的话表达出了神的旨意出来，然后神的能力就成全了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看见有光就有光，有水有植物，有动物，什么就开始出来，一点也不困难。但是上帝要造一个好的工人，一个忠心的工人，甚至一个忠心一个好的儿女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必须超前部署。什么叫超前部署？他必须要为这个人，为这个工人，为这个儿女牺牲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还要用圣灵运行，不晓得运行多久才会感动这个仆人或这个儿女，让他来决定信耶稣，感动他，然后信了以后还要磨练，还要管教，甚至要鞭打，甚至要让他有许多的训练，许多的困难，然后慢慢从苦难中学习顺服，然后进入成熟，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所以上帝造工人比造天地更难。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字，埃及这个字Mizraim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双重难关。埃及这个字我们就 Egypt 英文，其实它的原意希伯来文它有双重难关的意思。有曾经听过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有两个关一定要过。哪两个关呢？他说一个关叫做奉献关。这个奉献关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连奉献关，就信了耶稣你不奉献，或者对奉献你还是很计较，对奉献你还是好像只是给上帝小费这样子，那他说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还没开始，你还没有出埃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长者又说还有一关叫做价值观。这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在价值观上被改变，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变成一个从用属天的或者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衡量你我今生所有人事物和你的决定或你的选择，这样你才出埃及。这叫做埃及两个难关。你这位长者讲得真好，你的奉献观，你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这样讲，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表面上躲避叙利王的一场绝命的逃亡，其实是神为了他的子民的一个超前部署，他在定那个计划，他这个一个鲜活的预备啊，神引导这一场的神圣之旅去埃及，然后让世人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我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可以进入属神的自由，